都在讲希伯来书哈，上次讲了第九章，这次要讲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哈到第十章的十八节是讲到教义，好，那十九节开始就是讲到应用。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从应用开始讲哈，我们从十九节，请罗莎为我们念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好，这里讲到说，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好，幔子就裂开了。好，那个幔子呢，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上面呢绣着基路伯，哈，绣着基路伯。那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这样裂开，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到说，当亚当犯罪以后呢，神耶和华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那逐出伊甸园呢，在第三章最后一节讲到说，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那就是那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也是有基路伯在那个幔子上面。好，那耶稣断气那一刻，那个幔子就裂开，就是好像基路伯就闪到旁边去了，那个本来把守生命树道路的那个防卫的那个基路伯就闪到旁边去，让人就可以直接的再进入这个生命的道路。好，也就是至圣所是神的同在，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好，那这个至圣所本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是捧着血恐惧震惊的进去。好，可是这位神的儿子无瑕无疵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从此这个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在向着人在打开，人可以再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好，那这个也是神等了那么长久的年日才等到的一天，也就是神并不是喜欢把他所爱的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那是照着他形象所造的。好，那可是神他是公义的神，他说了他就要做到，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所以他们吃了以后，他们就是跟神的生命就是隔绝了，他就是必须死了，他不能再跟神的生命有份，他们就逐出去了。那神爱人类，他为我们预备救恩，差他的儿子来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好，当他断气的那一刻，全人类的罪在他的身上。好，那然后呢，在那个断气的那一刻，整个幔子裂开来，从此我们就那个基路伯已经闪开了，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好，那他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这个幔子这个身体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指肉体。好，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拦阻我们进到神面前的那个幔子， 是吧？所有肉体，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那些肉体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是讲到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肉体的情欲，就会成为一个拦阻我们进到神面前的幔子。好，那神的儿子他的身体裂开来，好，把这个幔子裂开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那我们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常常把这个肉体置于死地，你就进到神的面前。好，就是我们那些肉体那些天然的思想啊那些骄傲啊主观啊增进嫉妒啊纷争啊这一些东西都是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幔子，它需要被破碎，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好，那他讲到说，神为我们开的这一条路呢，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至圣所，多么宝贵！我们可以这样的进入至圣所，不是害怕的，像大祭司，他是被拣选出来，是神恩高的，还要恐惧战惊的捧着血进入至圣所，不知道有没有洁净，够洁净，以至于不够洁净又被击杀了。好，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好，他说二十一节，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会拦阻我们有充足的信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天良的亏欠，常常那个良心的亏欠感。一个人如果常常觉得活在那个亏欠感里面，良心觉得有亏欠，他就没有办法来见神的面，因为他没有那个信心。好，那我们第九章已经有讲到，耶稣的血呢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好，那个良心是来定罪我们的，对我们所犯的罪来定罪的。好，那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罪快一点跟神认了，就要谢谢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然后就再坦然无惧的来朝见他，不要常常活在一个良心亏欠的感觉里面。所有的感觉都是不好的，自卑感啊，这个亏欠感啊，那个罪恶感啊，这个感都不好。神要我们常常坦然无惧，还有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然后什么罪就认罪。好，他诚实的认罪，认了罪呢就接受他，谢谢他的洗净赦罪，然后就坦然无惧在他面前。不要常常遮掩，那是亚当后代的一个表现。好，就是常常遮掩，可是又不愿意去认罪。好，什么事就模糊不清，可是神要我们什么事都要认清楚，都要很清楚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国内，她的妈妈在文革的时候被就是下放到很远的地方去。好，那她在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就看到她的爸爸的日记。好，她爸爸日记上就写着说，不知道怎么样来带这个孩子，因为太早就结婚了，觉得太年轻就当爸爸，所以觉得实在不知道怎么来带这个孩子这样。那这个孩子呢，他就觉得原来我是爸爸的累赘。好，那他里面就一个被拒绝的感觉，觉得好像我是多余的，是给爸爸残累这样子。那然后呢，他从小就是跟他妈妈，跟他的祖母一起，祖母带他长大。好，那可是祖母呢有很多的病， 特别有心脏病，所以祖母就会跟他讲说，我如果忽然间休克了，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哈，怎么样急救或者怎么样找医生这样，好，知不知道？他就说知道。可是事实上，一个小孩子，他实在搞不清哈。那他就活在那个祖母随时会去世的那个随时会休克的那个恐惧感里面啊，小孩子实在没有不能承担大人的一些压力，好，大人要留意，不要常常把你的经济上的问题啦什么的问题去跟孩子讲，或者夫妻的问题啦，还有跟这个小姑小叔的不愉快这些去跟孩子讲，那个对孩子都是个伤害这样。那后来呢，妈妈回来了，那回来了以后，这个祖母就要他回去跟爸爸妈妈住这样子。好，那他高中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他就不回去，就故意去祖母那边哈。那祖母呢，为了让他不要常常来黏祖母，要他去跟妈妈亲，所以祖母就会赶他回去。那他就又是一个被拒绝哈。觉得说啊、哦，连我最爱的奶奶都赶我回去，这样又是一个被拒绝，好，所以他里面就有那个被拒绝的灵这样子哈、哦。然后另外呢，他就是在家里面，妈妈因为妈妈自己也是个妖女，老妖哈、哦，所以不太会整理家，家就是比较乱哈、哦，比较乱，所以他就都不邀他的同学来家里哈，然后也很怕人家知道他家的情形，也都不让人家来家里，就是很深的自卑感哈，那自我形象就很低这样子。后来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里面就是会对父母就没有爱嘛。然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会他就有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都不跟爸爸讲话。好，那出国以后来到美国，他在我们的教会信了主。好，信了主呢，他听到，他有些道听得懂，有些就不太懂。然后就是特别讲到神的爱呢，他觉得他一滴都感受不到神的爱，他觉得讲到神的爱那个都是字句。都是字句，好，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他来我们教会也来了几年这样，那他都怕人家知道他的身世，他的家庭，从来不跟人家谈这方面的。好，那直到前一段日子呢，有一天他就找我们的传道人敏文交通，好，那交通敏文就跟他讲说敏文先安慰他哈，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要跟神认罪哈，认这个不感恩的罪哈，还有认里面不饶恕父亲，还有轻视父亲、轻看父亲，好，那这个就是说要他跟神哈，就是要他跟神认罪这样子哈。那他而且还要他去跟他爸爸认罪，好，那他就觉得说，怎么会要我跟我爸爸认罪？明明是我爸爸亏欠我啊，好，这样。那有人就叫他自己跟主认罪，结果他就讲得很含糊。后来敏文就跟他讲说，那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好，然后他本来他是觉得不服啦，觉得说是怎么我来应该是你要多多安慰我，跟你讲是想要得安慰，怎么会变成要我认罪了？好，可是后来他就觉得好吧，我就顺服你哈。那所以敏文讲一句，他就跟着他讲一句，就跟着讲一句，在意志里面选择顺服，这样跟主认罪，好，就一样一样跟主认罪。好，那后来。他说，然后敏文也帮他这个赶走那个，就是奉主耶稣的，他认罪了以后，就靠着耶稣的宝血，要赶走那个里面被拒绝的灵，哈、哦，从他里面赶出去，这样哈、哦。那后来他回去以后，下一次参加聚会，哎，他就发现他开始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了，好、哦，开始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好，那为什么呢？当一个人里面有一些伤害， 还有错误的思想模式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蒙蔽，你没有坦然的进入那个自证所。好，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有一些罪没有认，还有有很多错误的思想模式，那个就是幔子，幔子，好，幔子还没有裂开，耶稣已经为我们裂开幔子。就像犹太人，犹太人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那个圣殿的幔子裂开，他们已经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已经赶快织，哇，再织个幔子，赶快再挂上去，对不对？要不然被击杀怎么办？哇，好险哦，那天裂开，我居然没有被击杀。但他们不能看见那个约柜的，好，那个会被击杀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所成就这个救恩。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是我们的那个肉体使自己织成那个幔子。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那个帕子，都是同样的一件事。好，就是我们那个肉体成为那个帕子，那个幔子，使我们没有办法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这样，好，那当他愿意顺服的这样认罪，好，认对爸爸的苦读啦，好，不饶恕，还有轻看爸爸，轻视爸爸，好，那这一些这样，还有要认一个说，主，其实你给我的父母都是最好的父母，好，跟神认罪，我都没有感恩，好，你给我的父母一定是最好的，好，那我没有感恩，却对他们有这样苦读，好，这样跟神认了以后，好，然后赶出去那个觉得被拒绝的灵，其实祖奶奶或者父母其实都是为他好，但是他感觉被拒绝，是他错误的感觉。那他这样子一样一样认了以后，哎，那个幔子好像裂开了，好，他来聚会的时候，他开始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然后就常常流泪，好，然后他这样子认罪以后，下一次来聚会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爱，而且在聚会里面，他就忽然间觉得，其实爸爸很爱他，妈妈也很爱他，好，就觉得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感受到，好，其实爸妈都对我很宽容忍耐，反而哦还要认，他还跟神认那个自己的任性、倔强，好，对父母的不恭敬啊，这一些伤害父母的罪认了以后，哎，就发现说我很亏欠这个爸爸妈妈，我常常就这样任性，而且两年不跟爸爸讲话，好，就这样子的认罪以后，那个帕子开了，幔子开了，好，那他就开始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妈对我很宽容，因为他其实只有一个独生女，家中只有他一个孩子而已。好，那后来他就打电话给他爸爸，跟他爸爸认罪。好，爸爸根本就是宽容，爸爸就说：“哎呀，没有了，没有了，哎呀，我们为你在劳苦都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都很愿意。”爸爸一滴都没有什么。好。所以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一个错误的感觉、错误的反应，就成为那个幔子，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好，可是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个幔子，我们随时我们需要悔改。好，这个在第十章的这里也有讲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好，那第九章也是有讲到，他跟我们立的这个约。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愆过犯，不管我们过去曾经犯了多少的罪、错误、失败，我们需要承认。你承认了，你那个心中天良的亏欠就被耶稣的血洒去了那个亏欠。好，那你就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那你看。这是神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是一条新的，你过去一切的错误、失败、悔恨，好，都不需要有，旧事已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时候你进到基督的里面，在这个自圣所的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不管你犯多大的罪，像那个John Newton 好，约翰牛顿，他曾经是个贩卖奴隶的。好，在英国贩卖奴隶是很大的罪。好，他在船上把那个奴隶当作动物一样对待。好，那他可是呢，当他悔改得救信主以后，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奇异恩典》。他说真的是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临到我这个无赖的身上。那个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好，这个惊人的恩典竟临到我这个无赖的身上。那所以这条是叫又新又活的路，就是我过去的羞耻，我过去的过犯，好，我过去的一切的遗憾错误都因着耶稣的血完全洗得比白雪更白。这何等新的路，我们不用懊悔我过去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错事，人就把我们一辈子就是定了死罪，有没有？可是耶稣不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今天你在基督那里，你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耶稣做成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常常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无愧的良心，你很需要认识耶稣的宝血成就了何等伟大的救恩。他一次流血，在那个第十节讲到说，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凭着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我们就得以成圣。成圣是耶稣的工作，知道吗？不是你自己努力修身养性，而是你每一次主显出你的过犯，显出你的缺陷软弱的时候，你就来躲进他的宝血里面，夸他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承认我犯了这些得罪神得罪人，我要改过，主我夸你的宝血洗净我在我的身上。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过去做了一些很悔恨的事，今天成为他身上的一个破口或软弱，可是他常常坦然无惧的呼求神，他敢承认呼求，而且常常夸耶稣的宝血，那主耶稣就一直洗净他。像这样的人到后来你会发现有一种神圣的单纯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借着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好，我们是神预定我们要成圣的人，那这是他的工作。你知道那个约柜大祭司哈，那个捧着血啊，是洒在约柜的上面，而约柜的上面就是两个基鲁伯。基鲁伯的眼睛是向下看，就是看那个血，知道吧？看那个血。好，那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的血来看我们。我们每一次奉耶稣的名祷告，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因为说，我最近有没有比较改善一点呐、脾气好一点呐、最近都有灵修成根，不是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很需要认识一件事，我靠着耶稣的血来夸胜，就我而言我永远没有可夸的。那如果我认识这样的救恩，我就不需要太去注意我有没有，我这一点不太好啊，或者那一点比较好一点啊，不要再去管我这个人有没有好一点，或者还是这样的坏，都不去管这个了，永远就是一直夸他的宝血。你知道这会产生一个很纯净的信心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对自己是彻底的灰心，就是我彻底的知道我这个人是一无良善的，我再追求也不会好一点，可是我永远夸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在我的身上， 你知道吗？你要认识这一点，好像你常常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无愧的良心。好，那你就不需要当神借着人来指出我们的错，好，就赶快遮掩，没有啦，我没有这样，你不需要，就说哦，对不起，确实我真的有这样子，好，那请你为我祷告，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那你就还是坦然无惧，对不对？你就不用很怕人家知道我做过什么错事。好，当人家跟我们讲说，哎，你知道吗？你怎么居然做什么什么？就说，对对对，对不起，我真的是做的这样，求主赦免我。好，你就认罪，然后你说，我告诉你，我比你所知道还要更坏的。这样的人是坦然无惧的，知道吗？他不需要要伪装自己好一点，因为我永远只有羔羊的血遮盖在我身上，我总是这么，我本来就是个罪人，我就是蒙了这个恩典。这就是叫我们说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充足的信心，你即使犯了比世上的那个海边的沙加起来还要多的罪，你只要诚心的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赦免，主耶稣就好像那个爱的海浪，那个他的宝血就这样冲过去，一点痕迹都没有，知道吗？所以 John Newton 他犯过最大的罪，其实也不是最大的罪，没有哪一个罪比较大，对不对？其实我们的骄傲的罪是最大，但是我们当我们一来到神的光中，我们都觉得我那个罪是最可恶的、最大的。但是呢，他懂得神的救恩，懂得夸耶稣的救恩，所以他写出那个奇异恩典，感动了历世历代这么多的人，惊人的大恩典，惊人的大恩典。我们如果更认识神的这个救恩，我们永远都骄傲不起来。我们就敢向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罪魁，但是我诚心的来到神面前。他说，弟兄姊妹，神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当诚心，就是你不要再漫不经心，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这样子很轻忽这个恩典。你今天可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都要带着诚心，因为我需要这个恩典，诚心还充足的信心，知道他要洗净我，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赐给我。好，他说，而且呢，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哎，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需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指望，什么指望？啊，就是我们第九章讲的，他与我们立了新约啊，他给我们的那个遗产啊，遗命，那就是我们的指望，就是他要做我的神，我要做他的子民，他要把律法放在我的里面，而且给我有力量来遵行他一切的律法。好，他要洗净我一切的罪，他要使我能够真认识他，跟他有最亲密的联合。好，这都是他的工作，他是中保。好，你有没有常常在成根的时候，每次来到主面前先来承认这个指望，跟主说，主啊，这是你的工作，你是大祭司，你是中保，你要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我对我这个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你会做，而且你从来不失败。我自己常常这样来到主面前跟主讲，如果你不失败，所以你在我身上的工作你一定会做成的。好，我对我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好一点，可是主，你能，你能够改变我。好，我就是这样子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那他说，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现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这里是讲到什么？特别讲到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是什么日子？主再来的日子，主要大有荣耀的降临的这个日子。好， 那我们既知道主回来的日子临近了，我们就要更要不可停止聚会，而且在聚会，在弟兄姊妹的相交里面，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啊，他说不可停止聚会。你知道每一次的聚会最重要的都应该是把人带进至圣所的里面。好，聚会不是来听一篇好听的讲道，聚会从我们的敬拜到听信息，你都可以一直在主的至圣所里面来听，在神的同在里来听。好，那这样的聚会多么重要，你不要轻易的漏过一次聚会。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要去旅行，你一定要安排好，就是使你的聚会可以失去最少的那个日子，这样来安排。好，就是尽量排在礼拜六就赶快回来，好，这样礼拜天可以参加聚会，或者礼拜五就回来，礼拜六早上可以参加祷告会。就是你安排的行程要尽量宝贵每一次聚会。什么时候我们停止一次聚会，接着你就觉得哎，一次聚会没有去也没怎么样嘛，第二次又没去了，好，接着就觉得习惯没去了，你知道你就会得了厌食症。每一次聚会都在扩大我们对神的胃口，对那个玛纳的胃口，可是你停止聚会，你就变成习惯不吃了，越来越来你就变成不想吃，也不饿，也不渴，仇敌都不用攻击你，你的厌食症自己就饿死掉，这是仇敌很可怕的诡计。好，那当然你说哦，我在家里自己亲近主啊，对，你亲近主是一回事，但是呢在聚会里面神的同在是特别丰富的。所以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那里，当圣灵一降下来以后，接着他们就什么门徒天天聚在一起，天天聚在一起拨饼纪念主，就是天天聚在一起吃他喝他。好，那在聚会里面神的同在是特别丰富的。好，人常常开始冷淡，你就不宝贵聚会，而你不宝贵聚会，你就越来越离神远。到后来发生一件很大的事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力量去提那个银行的存款，没有那个信心去提银行的存款。聚会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家中发生什么事情，好啊，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很重要，算了，我这次不去好了。再重要就很像那个以扫的红豆汤一样，对不对？以扫红豆汤，他就说啊，我都快渴死了，现在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嘛？好，也就是他没有吃那个红豆汤，他觉得他会死掉了，所以好了，你要长子名分就卖给你吧。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像那个红豆汤，觉得没有就不行了，我不喝我就会死掉了，所以聚会可以不用去，你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每一样事都像那个红豆汤一样，其实你不喝还是不会死的，对不对？还是不会死。好，那另外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些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请罗莎为我们念。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好，谢谢。这讲到主耶稣降临，然后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个聚集呢，跟这里的聚会，希伯来书的不可停止聚会的聚会，在原文里两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聚会呢，就是在预尝将来天上的那个大聚集，在预尝那个聚集的荣耀、喜乐、生命丰富。好，那所以每一次的聚会也好像在预演将来那个大日子的聚集。神喜欢他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哎，那个同在就特别丰富。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里面，你可以亲近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聚集祷告，哎，同在就比较丰富。哦，这么多人聚集更丰富，特别是这些渴慕要主的人聚在一起，哦，真的彰显就特别的大。好，所以每一次的聚会，可以忽然间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转捩点。神在一次的聚会里，在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时间表 schedule， 好，那他有他的计划，在某一次的聚会里面，他要来充满某一个人，在某一次的聚会里面，他要把哪些恩赐赐给某一个人。可是仇敌呢，他就是老是搅扰你，让你就觉得好像今天就是没办法去聚会，就是很忙，好，然后后来你就失去了。失去了神的祝福。有一次荣教师就讲到，他说他那一天，他就里面有一个感动，神今天要特别祝福某一个姊妹，结果那个姊妹呢居然迟到了。而荣教师那种感动就是在敬拜的时候神要祝福他，结果后来那个姊妹就是迟到了，没有赶上后面的，没有赶上敬拜前面的敬拜。那时候荣教授他说他里面好难过好难过啊，那个失去就是一个永恒的失去，因为这一次的聚集下一次已经没有办法跟这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认识那个在永恒里面神在每一个子民身上的计划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轻易的去错过一个聚会。好，那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26节到31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好，很多人对这一节圣经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很怕说，我万一就说我知道不能说谎，可是我那一次说了谎，或者我知道不要发脾气，好，可是我那一次发了脾气，那怎么办？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好。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哈，这里的意思是指说，他们，当时有一些人，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哈，也尝到天恩的滋味，可是后来被逼迫很厉害，哈，被逼迫很厉害以后，有些人就放弃了他的信仰，又回到犹太教里面，又重新是带着牛羊来献祭，哈。带着牛羊来去，又是进到犹太的教堂去，又是要带着牛羊去献祭，这个叫做把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践踏神的儿子，知道吗？践踏神的儿子，就他明明知道是耶稣的血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可是他因为怕逼迫，又回到他本来律法的宗教里面去。好，那这样的人呢，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因为他并不宝贵这个赎罪的祭，他并不来求告，就依靠这个赎罪的祭，好，所以对他就没有功效。好，是这样。那我们再看32节到39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追念往日哈，就是当你在受逼迫、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要追念往日，我是怎么样重生的，我是怎么样圣灵充满的，主怎么样向我显现，神的爱何等真实，好叫你在逼迫的日子，你仍然有力量，好可以忍受各样的苦难，好。那这里讲到说，当时有一些人，他们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好，这个是一个对人的己一个很大的羞辱。好，那另外呢，他说，另外他们也家业被人抢去，但是也甘心忍受。好，他们财物又损失了。好，那他说。他们都甘心来忍受这些，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认识我们在地上是个寄居的，好，那我们就这个新车啊被人家刮了一下，就不会叫啊痛得不得了啊，哈，什么自己新买的电脑被孩子怎么样弄了，啊就气得不得了啊，大骂一顿啊，哈，好。就那些物质的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有天上更美长存的家业，好，尤其有时候我们这个 parking lot 哈，这个倒退啊哈，哪个请弟兄姊妹要留意，特别是姊妹们要回头看哈，好，往后面看，好，有些人倒车呢只看一面，另外一面没看，好，而就另外一面也在倒车哈，就去撞到了。你会不会因着你的新车这样被人家这样撞到，被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撞到，你就气愤不平？好，还是你觉得哎不没关系，我还有天上长存的家业？好，这个是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否则我们常常说我愿意为你殉道，哇，一个车被刮一下都痛死了，都气死了，哪还殉道？对不对？好，那这是最平常的事，这些都是小事。都是小事，好，然后他就说，另外有一些人呢，他没有受这些苦，可是他愿意去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好，所以当时有些人就离弃了信仰，回到他们本来的宗教里面去，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在那忍受各样的苦难，而且也去陪伴那些受苦的人，去鼓励他们。好，那他就讲到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个勇敢的心就是讲到 confidence。讲到信心，你们不可丢弃那个坚固的信心。他说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好，就是你要信心，知道我有家业，有极丰富的产业为我而存留，地上的都是短暂的，算不得什么的，好，你要有这样一个勇敢的心，坚固的心，哈。他说你们必须要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好，讲到这一生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到天上去，要得着那个所应许的。好，他说主都快要回来了，好，那我们要一直的往前去，好，一直的往前去，因为我们的大元帅耶稣为我们把他的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好，那这条路是活的，好，所有你身上的死亡，你的疾病，好，你进到他的荣光中都可以再活过来，都可以活来，那个神必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所以这么大的恩典呢，他叫我们要轻看这个地上一切的损失，一切的羞辱， 好，那最后我要再回到我们这个第十章前面这里来讲哈，第十章的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谢谢。这一段圣经是引用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篇第六到第八节。好，那边第六到第八节讲的比这里更清楚，那里讲到说什么呢？你看好奇妙，所有经上指着神的话，指着耶稣的话，一一都应验。在诗篇这里就已经讲到这位神的儿子来了，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说什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主耶稣说，神并不是要那些祭物礼物，那些祭物礼物永远没有办法真实洗净人的罪。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这个神的儿子取了一个肉身的生命，他的生命进入一个肉身的里面，他把天带到地上来，把天堂带到地上来。所以耶稣所在的地上，好，耶稣偶尔就会把他的那个身体是个幔子，他把那个幔子有时就裂开一下给人知道。例如说耶稣在变相山上，好，那耶稣忽然间就变了形象，脸面像日头发光，身体洁白放光，地上的漂布都漂不出那样的白来。那就是什么？耶稣这位神一个肉身，把他无限的荣耀丰盛的生命去局限在一个肉体身体的里面。然后这个幔子呢，他有时裂开一下给他的门徒看一下，哇，他门徒就下山，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话。耶稣有时说一下，他把他幔子有时裂开一下，他说风静了吧，住了吧，哇，他的门徒就吓了一跳，这是谁呀？竟然能够叫风止住，叫风浪止住。耶稣有时走在海上，他们就发现这是谁啊，可以在海上行走。好，那他说，耶稣说，你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 我这个身体呢，乃是为着要照你的旨意行。好，你开通我的耳朵。这位神的儿子一生在地上，给我们活出一个生命来，就是他这个身体，神给他预备的身体，就是为着听神的吩咐，然后遵循他的旨意行，以至于让神可以借着他为我们这些绝望的罪人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可以一直活在神的荣光之中。何等大的恩典。那我想到我们前些日子发生这个世贸大楼啊，世贸大楼被炸啊，现在美军差遣这么多的这个航空母舰啊，这么多的这些轰炸机啊，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各种弹，核子弹什么弹都有哈，就到中东那边去哈。但是你想，这么大的武力可以完全消灭恐怖分子吗？啊，不能嘛，没有办法。你不管，你即使把阿富汗、伊拉克全部都炸平了，炸得成为荒地，但是他还有很多恐怖分子在国外。对，你即使把他们的各国都把恐怖分子都抓起来，但是他们的儿子又长大了。你知道德国你知道那个我看报纸写到，恐怖分子他们把他的孩子有的五岁就已经送到德国，五岁送到德国去做什么？去那接受教育，去进入西方的国家，然后取得那边居民的信任，然后每一年都要再回来这个宾拉丹的军事训练营接受训练。他们从五岁就给他们送去，一直栽培他们成为一个什么小恐怖分子，将来成为一个大恐怖分子。好，那你怎么有办法灭绝所有的恐怖分子？我前些日子我就想到，只有神能够灭绝这能改变所有的恐怖分子，借着什么？借着他差遣他的福音使者去。我们看看历世历代以来像神差遣的这个克里威廉，好，他是个鞋匠，好，他在补鞋的时候呢，神就他在墙壁上就贴了一个世界地图，然后他就边补鞋就为那些世界各地祷告。有一天神就呼召他，要他去印度，他就顺服了，就去印度。那你知道那时候印度啊，那个我有看到那个影集啊，就是他们一个人死了，丈夫死了哈，太太需要陪葬，怎么样陪葬哈？就是那个他们就把那个尸体就带到这个用木头架起来的一个架子哈，然后下面都放着木材火这样烧，然后那个尸体叫火葬，好，尸体就躺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他的太太就要活活的被绑在那个上面陪葬，烧死，活活的烧死，多可怕的恶俗啊！神借着这个克里威廉，他看得非常的痛心，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好久好久带了一个人信主，就那个人就被其他的印度教的人就把他打死了，这样很不容易的。然后他把他打死，他的太太就要被陪葬，后来他太太赶快逃。那可是克里威廉他就一直的翻译，他觉得只有神的真道进入他们的这个黑暗的百姓当中，才能照亮他们那个照亮他们的黑暗，好，把他们引到光明的路上。所以克里威廉呢，他就一直的翻译圣经，好，把圣经翻成印度的各个种族的文字，这样把他们翻译圣经。我说好高兴，翻译好了，啪，一把火要把他们整个房子烧掉，他们就又在翻译。他在那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的儿子好像是得了不知道
疟疾还是什么东西死掉。好，然后死掉，他的太太呢就很痛苦，因为他太太并没有呼召，他有呼召，那他要去，所以太太只好跟着去。啊，太太儿子死了以后，太太从此就一直很难过，常常哭啊。后来他的太太精神发作，那太太后来也死了。可是他就在那继续的传，为着那些可怜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活在撒旦权势底下的百姓，他在那翻圣经，好翻译圣经，好才把这个恶俗整个的拿掉。那那个南美的奥卡族也是这样，在美国七个非常杰出的青年人，好，有的是运动健将，有的是什么，像很杰出的七个青年人，就是奉献到南美奥卡族食人族去传福音，结果呢，七个都死掉，七个都被他们杀了。那消息传回美国，好。他们的太太并没有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子，我的先生服侍你，你怎么让他死了，没有，他们的太太们就起来，我们要去继承我们丈夫的遗志，太太再去传那个奥卡族，就是杀掉他们先生的那个凶手，后来成为一个长老，成为一个传道人，又到更里面的、更落后的、更凶暴的食人族再去传福音。这就是我们神的国，我们神的国需要这样的精兵。我就想到，我那一天看到报纸上写说，宾拉丹他在世界60个国家，他有5000个死士，就是他随时一招一呼喊一声令下，马上3000个5000个都愿意为他死。他们这些死士是做什么？他们死士就是要制造恐怖。恐怖分子呢，他们目的就是要造成恐惧，让每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到人多的地方，害怕到害怕参加大型的聚会，害怕到高楼上去，害怕去搭飞机。恐怖分子他就是要制造恐惧。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你在那害怕，你就在接受恐怖分子所撒的毒种。我每次看到恐怖分子所做的，我心里就，我们越要刚强壮胆，对不对？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里面有胆怯的灵，你一定要制止这一切胆怯的灵离开。你为着基督，恐怖分子就是要制造恐怖，制造惧怕，你就更说主我不怕。撒旦就是要人活在害怕里面，可是耶稣来了，圣经上有365次讲到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也就是你每一天都要用一次。我不怕，可是我从小就是被吓破胆的，我就是很怕，怎么办？你感觉害怕，你嘴巴可以说主我不怕，那个害怕的灵会出去的。你每一次害怕的时候，仇敌就赶快一直来践踏你，一直践踏你，好好玩，你这个人真好玩，吓一吓你就这么害怕，他最喜欢玩这种人，玩一玩，玩一玩就把吞吃下去。所以你每一次有害怕的感觉，你就说主我不怕，主我死都不怕。好，你看借着他这样子世贸大楼的这个事件，现在全美国已经有很多人得忧郁症了，沮丧了， depression， 都在中魔鬼的诡计。可是今天神的精兵在哪里？今天只有神国的精兵可以得胜恐怖分子，你知道吗？因为你所有军队去炸，他们下次就报仇的更厉害。人家从5岁就开始在训练，每年都回去训练。哎呀，我就想到我们神国的百姓，你有没有好好训练你的孩子啊？他们训练他们的孩子接受所有教育， 整个目的是做什么？将来要从事可以开飞机，可以做什么？他们读的每一个行业，为着他们要从事毁坏、杀害的工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训练你的孩子，要成为神国的精兵，成为神国的使士？哎呀，我那天看到，我就想到说，主啊，兵拉班并没有为他们死，为什么就有5000个人都愿意为他死？主啊，你为我们死，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主啊，你得着了多少个死士啊？我那一天我跟主说，主啊，你厉害的吸引我，让许多人跟着我一起愿意为你死。神的国需要这样的指示。你看他们的恐怖分子，他们都受到蛮好的教育，蛮好的教育，有的人讲了满口流利的英文，有的是外交官的孩子，他们孩子死了，他们父母也没关系，也引以为荣，他们引以为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训练你的孩子，训练他的目的就是要为神而活，为神而死？只要我的孩子能够为神而活，为神而死，他什么学历，他什么功课怎么样都没关系的，他整个人是火热为神的。我就想到说，哇，主啊，为什么宾拉丹可以得到5000个都是男的？为什么各教会的弟兄都比较少？到世界各地去宣教的，为什么很多都是姊妹？只是主让我想到，神也得到好多的弟兄，为什么他们容易得到弟兄？我就想，为什么他可以得到那么多的男的？哦，因为那个嘛，神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想那个你们本体里面那个征战斗殴的性格啊，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恐怖分子就是让你去爆炸啊、杀啦、啊，哎，这个你的对你的征战斗殴的性格都很符合啊，对不对？那神要我们安静下来，好，被打，好啊，受辱，好，仍然这样的不还手，好，仍然等候他、亲近他，哎，这个就很不符合我们的肉体。神要的精兵是跟肉体相违背的，可是他们的那个恐怖分子的死士是肉体尽量的，尽量让你可以大大发作，你可以一直去狂饮喝酒，你可以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从事成功那一次的爆炸行为就好了。可是神要我们带给人的是福音的大爆炸，神需要这样的指示。好，那我就想到神得到莫拉维亚弟兄会，好，这些弟兄们，神先得到一个弟兄清晨朵夫，好，他4岁的时候，4岁，他说他就爱上耶稣，他4岁的时候，他就跟主耶稣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一生做你的奴隶。哦，他4岁就很迫切的追求神，决定做耶稣基督一个真实的奴仆。4岁，神真的得到这样一个小精兵。他4岁的时候就跟主立誓约，签名在上面说：“亲爱的救主，愿你属于我，我要属于你。”4岁就会这样跟主说。啊，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弟兄，带起了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都是弟兄们。这些弟兄们呢，他们每58个人就有一个被差派出去到海外宣教，而且都到那个最落后、最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去宣教。他们有一次有2个弟兄呢，到一个岛上去，好，那他们向黑人传福音，好，结果就被关到监牢里去。3个月在监牢里，很凄惨、很痛苦的日子。可是呢，他们就在 监牢里面就在那赞美神，结果他们被圣灵常常大大的充满，就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一样。好，然后呢他们已经带了700个黑人信主而且受洗，那700个黑人呢每一天都到他们的监牢外面尽量靠近监牢的地方去跟他们的牧者一起的赞美神，一起唱诗歌，然后听他们牧者从监牢里面对他们的讲道。那清晨朵夫呢有一天他就带了2对夫妻坐船要去探望这一些海外的宣教士，要去兼顾他们的心。他到了那个岛，好，快要到那个岛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这2对夫妻就讲啊，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岛上都找不到人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宣教士全死了怎么办。他的旁边一个年轻的同工年轻人很平静地说，我们不是在这里吗？我们就在这里啊，他们死了我们马上就跟着去啊。天国的死事，天国的死事，神得着这些天国的死事，他们这个莫拉维尔弟兄会每一个人，好，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看哪这人，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就是这件事他们带那个徽章，我想就是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看哪这人，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他每一个人手上都带一个戒指，就是没有人为自己活，这个戒指上面刻一个没有人为自己活，他们跟主定亲呐、跟主就是定下婚约，没有人为自己活。所以那个在监牢里的那一位马丁弟兄哈、当他因为受尽了折磨哈、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姊妹说哈、说哎呀，我就快要去见我的君王了哈、快要去见我荣耀的君王了。他说哎呀，我的灵魂极其兴奋，好，可以去见这个荣耀的王。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你一定不要难过，你要一直的活在他荣耀的喜乐里面。当有一批人他们不怕死，你知道那个我们神国所产生的力量比恐怖分子所产生的力量有多大，几万倍的大。恐怖分子他们带来的是毁灭杀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抢救，使人活过来，使人活过来。那他们莫拉维尔弟兄会呢，这样一批不为自己活，没有人为自己活，这样 的神得着这样一批死士。他们教会不过300多个人这样一个教会，可是呢他们20年所做的宣教的工作是所有的福音机构、福音教会、福音团体2个世纪所做加起来的，还没有他们这个20年所做的来的多，所完成的多，多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神常常只要得着一个，像得着神得着一个姊妹，就到北极带起北极大复兴。神就是得着一个姊妹，就去香港带起香港好多的那些帮派分子信了主，他们在那成立了信福营，那帮派的头头的成为传道人。神就是得到一个，好，他可以做极奇妙的工作，可以毁灭一切仇敌黑暗的权势、暴力的权势。今天恐怖分子已经有200个在美国，好，那这是炸死掉的，我看加起来大概顶多20个，一部飞机如果5个也只有20个，我想没有那么多个，只有10几个。好，那还有100多个恐怖分子在美国。如果我们积极的传福音，我们积极的祷告，积极的祷告，神有办法做，人没办法做什么，可是愿意祷告，神就成就太伟大的工作。这个清晨朵夫他所有整个的事工是因为他很注重祷告， 他从在大学16岁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成立祷告小组。16岁他毕业的时候，他说他就已经带出7个祷告小组来，就是他一直鼓励人祷告。所以他们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就是一直借着祷告，祷告所做的，要到哪里去宣教都是借着祷告仰望主圣灵差派人的，该去哪个地方都是圣灵带领的，所以他们一路上就是跟随圣灵。那他们宣教整个的动机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他们说，他们宣教，他们那火热的去宣教的那个动机是以赛亚书53章12节，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谢谢。他说他们整个宣教的动机就是因为神的儿子的受苦，他的受死，所以他们宣教所喊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去宣扬这位羔羊的死，羔羊的死。好，那要让羔羊可以得着他劳苦的功效。好，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神的儿子把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我可以今天一祷告病就得医治，我今天可以祷告主就为我这样解决那个难题，我今天可以这样一个罪人活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是因为他将命倾倒。这不是廉价的福音，这不是廉价的福音。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启示录第14章，启示录14章第4节到第5节，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好，谢谢。神需要得着一批羔羊的精兵，使这位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都跟随他。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启示录12章11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非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谢谢。弟兄胜过他，胜过谁？胜过撒旦。好，今天我们可以胜过撒旦是因着什么？羔羊的血。无论你遇到什么事，你都不用怕他，你只要夸羔羊的宝血，耶稣的宝血，你只要在那赞美耶稣，赞美他的宝血，好，仇敌就退后了。得胜是属于至高者的圣名。他说我们能够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我们口中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羔羊的血已经流了，神的话我们也很熟悉，唯一最重要现在剩下的一个条件就是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神只要得着他一批子民，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主我愿意为你死，我愿意做你的死士，我愿意做你的死士。恐怖分子的死士是去死了，死别人跟着他死，死别人害怕。 今天神要的指示是去，借着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死，去使人活过来，使人喜乐过来，使人从捆绑中得到释放。好，你看我今天讲的我们的那个姊妹，国内来的姊妹，神的救恩这么大，好，他就是照着愿意这样子，有人带他这样子的认罪，帮他这样子，他就可以活过来了，他可以进入神的光中。今天神多么需要有这样的百姓，更多的投入，好，就是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如果我们不爱惜性命的话，你知道那个慢子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可以那样一直活在自证所的里面，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见到神的荣光，都是我们的那个肉体，我们的那个贪生怕死，爱惜性命。什么时候我们撇下，我们不爱惜性命，你就发现神对我们就变得那么真实，那么荣耀，那么喜乐。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加入这个死士的行列？主啊，这位神的儿子为我这个不配的罪人，完全知道我的败坏，却愿意为我将命倾倒。主啊，我也要把自己摆上去，做你的死士，我要加入你这个得胜的军队里面。神的军队是必胜的，今天只有借着福音可以这样的改变人，彻底的改变人。多少的食人族，多少的恐怖 的事情，都是借着福音到了哪里，哪里才见到光，哪里才开始有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唱这首诗歌哈，我的眼睛已看见。如果你愿意也加入这个得胜的行列，好，你可以来到前面。我最后再讲一个见证哈，马蒂娜她这个前些日子哈，因为这个世贸大楼这个被炸的事，我们就会常常在看这个新闻啊。这样，她说她上礼拜五去 Evergreen 小家的时候，她在开车的时候，哈，那她就想到这一些事情，哈。那整个头脑都常常想着这个事，可是他在开车的时候就忽然间听到一首歌，就讲到耶稣，我的起初的爱 ，Jesus my first love， 好，就耶稣我起初的爱，耶稣我深爱你，好，你是我起初的爱。啊，当他听了以后啊，他就唱，结果他就发现那一切的黑暗都到后面去了。就变成整部车子，他只感受到神跟他，耶稣跟他在那一部车子里。你知道，恐怖分子把很多的恐怖带给人，我们要留意，尽量不要让孩子多去看一些、听一些恐怖的事。有时候他们那个脆弱的心灵挥不掉这些东西。好，但是我们要多多带领他们来看耶稣，来看耶稣。好，那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们今天早上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觉得很荣耀，很荣耀。真的，只有神的得胜，耶稣的彰显，把一切的黑暗都驱走了。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耶稣一来，所有的黑暗都不见。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耶稣充满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在上一次，如果你愿意今天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加入你这个得胜的行列，我愿意做你的使事，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创造我这个身体，主耶稣，你已经为我走出这一条路来，当神的儿子把身体摆上，拯救了这么多的人免于地狱的毁灭，今天我也愿意把我的身体也再献给你，来为你拯救灵魂。那你愿意的，你可以来前面等我们。